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灵修的经文是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也是全书的最后一章，主题是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首先要祝贺你即将完成撒迦利亚书的灵修，因为这是最难解的书卷之一，不光是在十二本小先知书中，甚至在整本圣经中都是很不容易读懂的一本书。书中充满了神启示给先知的意象和预言，是关乎圣殿、圣城、圣民、弥赛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降临，以及弥赛亚国度的建立。耶和华要在全地作主，万国万民要来敬拜他，归他为圣。撒迦利亚书的前八章重点在圣殿和圣民的重建，从第九章开始到第十四章，先知的负担则是在弥赛亚和末世神的国度。本书与旧约中的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新约的启示录是圣经中论到末世最多的四卷书，也是新约四福音书中引用最多的一卷旧约圣经。本书对启示录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第十四章所讲到的末世的征战、日月无光、活水的江河、不再有咒诅等等，在使徒约翰的启示录中都可以看到。从人类的历史进程直到如今的末世时代，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所纪念的不断的在被应验，圣殿的重建、圣城耶路撒冷的复兴、耶稣的第一次降临被弃绝、末世的灾难和征战、耶稣的再来、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正如撒迦利亚的名字的意思一样，耶和华已经纪念，耶和华必纪念。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们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先知在这里描述了一个相当凄惨的景象，然而具体是哪一个时候并不是很确定。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指的是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日子已经接近，所以肯定是在主再来之前。许多解经家认为这是指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以及启示录第十一章二节所指的末世的一期之半的时候，也就是先知但以理预言的七十个期的最后一个七年到一半的时候，那跟随敌基督的万国大军必被神激动，聚集前来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征战，圣城必被万国大军攻破，外邦人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之久，即三年半。其实从历史上看，这个事件在公元一世纪就有初步的应验。在公元七十年，提多将军率领罗马大军围困耶路撒冷长达四个月二十五天之久，罗马军队利用先进的装备和攻城的设施拆毁了城墙，入城之后拆毁了圣殿，如今只剩下部分的墙基，即西墙或库墙。由于当时正值犹太人的一个大型节日，城内粮食很快消耗殆尽，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围困期间大约有110万人丧生，9万7000犹太人被俘虏，很多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第二节中提到圣城居民中的一半仍旧得以残留在城中，未被完全剪除。从灵性的预表上看，先知看到在末世时代的信徒，信心软弱的要被俘虏，信心刚强的则必存留在最后。第十四章第三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时是指三年半的大灾难结束之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神必要借着弥赛亚第二次降临，率领天上众军和以色列大军，去与跟随敌基督的军兵和万国大军征战。 就像启示录中第十九章第十一到二十一节所说的，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这一战役在启示录中被称为哈米吉多顿之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让我们想起在以色列历史中正当面临灭亡危机之际，神总是伸手为他们征战，扭转乾坤。第四节到第八节描述了当耶和华降临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和四围环境的变化。首先，主耶稣与众天使在荣耀中降临在橄榄山，正应了耶稣复活升天时在橄榄山上天使对门徒所说的，你们看见他怎样上天去，他还要怎样来。主再来的那日只有耶和华父神知道。在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要有大地震，就像记载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中乌西亚年间的地震一样，橄榄山从中间一分为二，为被围困在耶路撒冷城的选民开了一条从西到东的逃路。当时的情形就像马太福音24章29节所描述的一样，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然而灾难过去之后，尘埃落定之时，耶和华要成为唯一的永远的光。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这里的东海是指死海，西海是指地中海，全年四季都没有所谓的枯水期，一直永流不息。这里我们也可以联想到以西结书第47章1节，从耶路撒冷的圣殿那里有泉源流出活水来，让死海有了生机。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37到38节，节期的末日也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新约的信徒要得着圣灵的江河和永不枯竭的生命。感谢主，这一应许已经实现了，有众多的见证人如云彩一般在我们的周围。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9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榨，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是指在弥赛亚的国度里必不再有任何偶像和假神的崇拜，他们的名不再被提起，唯独尊崇真神的名。亚拉巴是指平原的意思。耶路撒冷四围原为丘陵山地，在弥赛亚国度时期要变为一片平原，从北方的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指的是耶路撒冷城在四围一片平原之中仍然屹立高耸，明显突出。这里提到的几处城门是用来说明耶路撒冷城从西到东，从北到南都坐落在高处，而且人必在其中安然居住，不再有咒诅，就像耶路撒冷的意思一样，成为平安之城。第12节到第15节描述了耶和华神歼灭列国大军，他用灾病攻击列国大军，他必使列国大军自相残杀，选民必要奋起征战，掠夺敌军的财物，敌营牲口也必患灾病。第16节到第21节则启示了弥赛亚再来之后作王的情形， 列国剩下的人要来圣城朝拜真神，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凡不敬畏真神者，必要受到神的刑罚。当那日，圣地中一切的人和器物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圣殿中必不再有凡俗的迦南人。这里我们看见一幅耶路撒冷全然归耶和华为圣的图画。在这图画中，神圣和世俗的区别必要消除，全地所有的人、器物、动物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就连马匹上的一个铃铛也要像七日大祭司冠冕上的金牌一样，被刻上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表明当初神对以色列的旨意要完全得到成就。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记载说，你们要归我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16节提到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所剩下的人，是指战后残留的各国联军中的幸存者，他们应在战争中亲眼目睹各种神迹奇事，有感于以色列人的神乃是又真又活的全能神，而且是治理万国的大君王，他们归信了他，并且每年上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他，并守祝棚节。他们跟神的选民一样感谢神，承认神必与他们同住。而那些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则代表不相信、不敬畏神的人，必得不到神的降福，甚至会被灾病攻击。在圣经中，埃及表征着世界的生活，埃及族表征于专注于生活的追求和享乐的人们。基督徒若追随世界而忽略追求神、敬拜神，恐怕就得不着神的降福、神的恩雨，结果信仰和生活两头皆空。第20节、21节，先知的视角又回到圣殿。在基督的国度里，每件事物都归神为圣，殿内煮祭物的锅，甚至连最容易玷污的锅，因为归给耶和华，所以都成为圣洁。最后一节，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必不再有迦南人。这里迦南人原意是指挣钱不择手段的商人，全句意指当时一切沾染世俗不敬虔的人都不允许进入圣殿之内。求主帮助我们分别为圣，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2章21节。弟兄姊妹，有人说撒加利亚书是旧约中的启示录，从全书的后半部来看，这个说法是相当合适的。重要的是，当我们读到这一类的启示书卷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呢？我想应该是三个字：警醒、盼望和责任。警醒是因为末世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必有大征战。就像本章开头所描述的一样，持守信仰不向仇敌妥协的，生必存留。我们的盼望永远是万军之耶和华，他为我们征战得胜。无论环境多么的恶劣，仇敌多么的嚣张，耶和华永远掌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神的心意是要让万国万民都来归他为圣，万国万民最终要来敬拜他，神也要与我们同住直到永远。我们在地上的责任就是要首先将自己分别为圣，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然后就是按照主所吩咐的大使命，就为主传扬福音到地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先知撒加利亚的口，让我们知道你对你的选民乃至万国万民永远的旨意。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看见你的公义和信实和你永不离弃的爱。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差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了救赎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而且将来还要再来，在荣耀中与众天使一同降临，除灭撒旦和一切的仇敌，并要作王到永远。 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盼望！当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时，求你显现照耀我们，求你的荣耀显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将我们自己分别为圣，为你所用，好让我们能够兴起发光，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深深的相信，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和众圣徒一起必要预备好来迎接你的再来，与你一同作王。愿你的教会能遵行你的大使命，传扬福音，最终万国万民都要来敬拜你，称你为主，让你的旨意成就，你的心意得满足。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